基督再来是基督徒的盼望所在。在这末后的日子，让我们约束己心，谨慎自守，专心盼望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所带来的恩。良友圣经学院末世论。
亲爱的弟兄姊妹，又到了良友圣经学院末世论的课程跟你见面的时间了，欢迎您收听。我是李月欣，李是木子李，月是喜悦的月，心是开心的心。那月欣呢，很欢迎您来修读这个课程末世论哈。因为呢，末世论呢，其实也是圣经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真理，盼望的透过对于末世论的认识和学习，那对于我们的属灵生命呢，我们能够有一个新的看法，有一个新的角度，而且呢，更懂得怎么样把握时间，好好的活出我们基督徒的人生，而且呢，准备好迎接主再来。那么你的手边有没有末世论的讲义呢？如果你还没有拿到的话呢，那赶快来信向月欣来索取了。那因为呢，特别是今天哈，我们啊会谈的主题呢，要翻很多的圣经。那么讲义当中呢，就写了这一些的经文的出处。那么当你复习的时候呢，你就比较容易去掌握。而且呢，你如果一边听啊月欣所讲的，另外一方面呢，你也在看讲义的话呢，那就比较容易啊去把握当中的内容。那么希望呢啊月欣啊为你预备的讲义呢，能够成为你的帮助上面的一个祝福哈。那么上一次呢，我们讲过了影响我们中国基督徒最深的一个末世论的观点哈，那就是时代派的末世论。月欣呢又跟你谈过了内地教会对于末世论的一些争辩，相信呢经过过去几堂课呢，你对于末世论已经有一点基本的印象了。那么如果你有一些的疑问的话呢，或者有一些地方你不是很清楚，那么都很欢迎你来信跟月欣来谈一谈的，月欣是很乐意的跟你来分享啊。今天呢，我们会正式的进入末世论的内容里面。那月欣呢会一年六次谈一谈末世论的主要的论题的。那今天呢，我们先来认识一下神的国这个跟末世息息相关的一个论题。那在末世论当中呢，其实神的国呢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信息。到底神的国指的是什么呢？那首先呢，我们来认识一下神的国的定义。那关于神的国度的定义呢，因为有不同的学派的神学立场呢，都有不一样的地方，所以呢也产生了不少的争论的。那有的派别呢就认为啊，神的国分为两种，一种呢是永恒的，是属灵的，是超越的；另外一种呢就是将来在地上建立的弥赛亚的千年国度，是主再来的时候要实现的。那也有的人呢认为神的国根本就没有两种哈，只有一种，那就是属于属灵的永远的那种意义上的国度哈。让我们先来看一下圣经怎么说哈。旧约的先知们所预言的弥赛亚国度，按照主耶稣在四福音里面的解释呢，都是属生命的属灵的，也不是物质意义上的那种的国度哈。我们可以看一下马太福音的13章，还有约翰福音的3章，路加福音的17章等等哈，在当中呢都提到神的国度到底是怎么回事。那使徒们对于国度的观念呢，也就是神的国是属于以色列民的这种观念呢，是在圣灵教导以后呢，他们才明白到的，他们才明白基督对于国度所讲解的真理的。那我们来看一下马太福音对于神的国度这个真理呢，它是怎么讲的。在马太福音当中的记载呢，主耶稣他说过哈，天国是属于虚心的人，为义受逼迫的人，遵守神所有诫命的人，遵行天父旨意的人，追求神的义的人。 天国是属于这些人的。那么主耶稣也讲过很多很多天国的比喻，比如说呢，在马太福音的13章呢，就有很多关于天国的比喻。比如说呢，耶稣用种子、用芥菜种、用面酵、用水族等等来比喻天国，来说明神的国注重生命和生活的能力的。神的国的子民在地上生活是要彰显属天的生命。主耶稣呢，很注重这个动机，很注重这个思想和高尚的目标。那么如果你有时间的话呢，那请你翻看马太福音的5章到7章，那么当中呢就提到神的国是怎么样的。那么除了马太福音以外呢，路加福音呢也有很多的篇幅提到神的国。比如说呢，在路加福音的1章30节到37节，路加呢就记载了天使向玛利亚所报告的国度的信息。大卫的国度要由基督掌权的，成为永远的国度，是属灵的一个国度。在路加福音的2章10节到11节也提到呢，弥赛亚的降生是为着万民的。在路加福音的17章20节到21节就提到呢，神的国并不是地理性的那种的国度，乃是在神的心里面。路加福音的11章20节又提到哈，哪里显明了神的主权，哪里就是神的国临到的地方。这是路加哈，在路加福音当中呢，对于神的国的一些记载和理解。那么我们也看在新约圣经当中非常重要的保罗书信哈，保罗又是怎么样理解神的国的呢？那在使徒行传的28章23节到31节呢，保罗曾经说过，神的国是指着耶稣基督的救恩。保罗在罗马书的14章17节又提到说，神的国不在乎吃喝，乃在乎公义、和平，还有圣灵中的喜乐。在哥林多前书的4章20节，保罗又提到，国不在乎言语，乃是在乎全能。在哥林多前书的6章9节到11节，保罗又提到，哪些人不能够承受神的国呢？原来是犯罪的人不能够承受神的国。在哥林多前书的15章24节，保罗说，神的国最后的主权是属于神的，而且呢，神的国是血肉之体不能够承受的。那这一点呢，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的15章、加拉太书的5章，还有以弗所书的5章都曾经提到过的。那我们从新约圣经当中其实呢，包括了旧约圣经里面呢，整本的圣经对于神的国所启示的真理了。那我们从一个整体来看呢，我们发现呢，神的国应该是属灵的，是永远的，超越种族，超越文化，也超越了地理的限制，是神的旨意施行的所在，也是神的主权彰显的地方。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的末世论，我是李月欣。刚才呢，月欣呢就跟你一块的来认识了在新旧约圣经当中对于神的国到底下了怎么样的一个定义。哇，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呢，在末世论当中呢，神的国是占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意义，一个很重要的位置。那刚才我们提过了神的国的定义是什么，那现在呢，我们来认识一下这个神的国的形式是怎么样的。那在神学上呢，每一个派别对于神的国的形式其实呢也有不同的观点，一般呢也会分为两类的。第一类呢是属灵的，是永恒的国度；另外一类呢就是属地的，跟地上的国一样。你会问呢，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的分歧呢？那原因很简单，也是因为解经的方法、解经的观念不一样。 那如果是时代派呢，他们按照字面解经呢，结论肯定是当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要收复这个地上的世界。那么千禧年的国度呢，是唯一表彰神统治的主权、施行公义的时代，是一个地上的国度，再没有别的可能了。那在过去这个课程当中呢，月西也为你介绍过时代派的末世论，也常常提到过字面解经的影响。那为什么字面解经对于时代派有这么重要的一方面呢？那是因为呢，时代派的神学可以说是建立在字面解经的原则上。那弟兄姊妹，让我们来想一想，字面解经是不是唯一的可能性呢？我们是不是需要按照圣经当中不同的文体，又根据全部的圣经的教义来理解神的话呢？那如果我们存着一个谦卑的心，我们就能够放下一些不必要的坚持，也能够对神的话语有更正确的理解的。不晓得呢，收音机旁边的你到底同意哪一种对于神的国形式的理解呢？那神的国是不是好像抽象了一点呢？那月心也承认哈，我们人很容易受着时间、空间的观念所限制的，有时候呢，真的很难想象神的国的形式是怎么样的。不过呢，让我们常常记得哈，神是个灵，是超越空间，所以呢，神的国就不完全是空间领土的问题了。那神的旨意呢，也是永远长存的。神的国既然彰显神的旨意，所以呢，神的国也不受时间的限制，更不受任何的物质的形式所限制。那我们人呢，就很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了，不单单我们的生活，我们平常的活动受着时空的限制，我们的观念呢，其实也受着时空的限制的。让我们来学习，不要让自己很贫乏的理解力、贫乏的想象力来限制了我们对于圣经的理解。让我们呢，一方面承认自己是有限的，另一方面呢，也让我们来学习放下一些不必要的坚持。人的理解力呢，实在是很有限的。那让我们来听一听耶稣基督他怎么样来讲解神的国的形式，因为呢，我相信只有耶稣基督他最了解神的国是怎么样的。那我们可以看一下马太福音4:17当中呢，就提到耶稣刚刚出来传道的时候呢，他说过，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从耶稣所说的这句话当中呢，我们明白到天国是属灵的，只有心灵悔改归向神的人才能够进去，天国有它属灵的这一方面的。那另外呢，如果你翻后一点呢，在马太福音的5:3这一段的经文呢，是耶稣非常有名的山上宝训。耶稣呢，在山上宝训当中呢，就说过了，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属灵的天国原来呢，是属于心灵贫穷的人的。那在马太福音的8:5还有13当中呢，耶稣又提到，有份于天国筵席的，不是血统上的子孙，而是相信主话语而遵行的人。那到底有谁可以进入天国呢？有谁可以有份于天国的筵席呢？那原来是那些相信主话语而遵行的人。在马太福音的16:18-19呢，也提到过，天国的权柄不受空间的限制。而在马太福音的9:35还有10:17也提到呢，天国的权柄能够赶鬼治病的。那刚刚的月信呢，举了一些的例子，并不是全部哈。不过呢，从当中呢，我们大概明白到神的国是什么样子的，神的国的形式是怎么样的。那从刚才啊我们所读过的经文当中呢，我们发现这些经文所提到的神的国是属灵的，而不是一个地上的国度。 那当然，属灵的国可以在暂时属于物质的世界当中有局部的表现，而神的国属灵的样式呢，就是在主再来的时候，在新天新地当中，我们才会完全的体会的。那么刚才呢，就跟你提过神的国的形式，那现在呢，我们来认识一下神的国的内容是怎么样的。那其实呢，神的国不单单是一个神学上的名词，而且呢，神的国呢更有它的充实的内容的。那让我们从四方面去看一下神的国的内容。神的国的内容的第一方面呢，就是神的旨意。在罗马书的12章2节，保罗提醒基督徒，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那我们很需要呢，以思想去查验神的旨意，更重要的呢，就是借着圣灵的引导去明白神的旨意。可能呢，弟兄姊妹会问，到底神对人的旨意是怎么样的呢？那神对人的旨意的主要的内容呢，是在创世以前就已经预定了的。那我们可以在以弗所书的1章4节到5节，诗篇的139篇13节到18节，我们知道原来在创世以前，神对人的旨意已经定了下来了。这个旨意呢，就是要人成为神的儿女。那关于这方面的经文呢，实在有很多。那么月星在这呢，只举出当中的某一些的经文，比如说呢，在以弗所书的1章4节到23节，3章1节到13节，还有希伯来书的2章5节到10节，彼得后书1章3节到11节，还有哥林多前书的6章3节。那么神对人的旨意，除了是要人成为他的儿女，这是人跟神的关系以外呢，原来呢，神对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呢，也有他的心意。对于人际关系呢，神的心意就是要人彼此相爱。那这方面的经文呢，相信更多了，月星呢只举出当中的某一些的经文，希望呢你能够拿纸跟笔记好了。在约翰福音的13章34节到35节，15章12节，约�翰一书3章13节到24节，4章11节到12节，还有约翰二书的5节到6节。那么说过了神跟人的关系，人跟人的关系，还有呢人跟世界的关系。神的旨意呢，就是要我们做盐做光，在马太福音的5章13节到16节，以弗所书的5章8节到14节，都提醒我们要成为世上的盐，世上的光。神的旨意呢，也是要我们基督徒好好的去见证基督，使万人做他的门徒。那这样的经文呢，也是有很多的，包括了在路加福音的24章47节到48节，使徒行传的1章8节，马太福音的28章18节到20节，马可福音16章16节到20节，哥林多前书的12章12节到27节，还有以弗所书的2章10节到22节。神对我们人的旨意呢，在圣经当中呢已经记载了。那包括了我们跟神的关系，我们跟别人的关系，还有我们跟这个世界的关系，神的旨意呢都是非常清楚的，在圣经当中启示给我们了。
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将来如何还未显明，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像他，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良友圣经学院末世论。
刚才呢跟你提过神的国的内容有哪几方面，刚才已经提过第一方面， 那就是神的旨意。第二方面呢，就是神的主权。那神的主权呢，包含了神的位格、神的生命、神的意志、神的自由拥有、神的全能、神的智慧，还有神的思想等等的特质的。神的主权呢，也是神对受造物管理的规律和责任。我们从圣经呢当中看到神的主权是怎么样的。圣经说啊，神说有就有，命立就立，万有都是神所造的，都是属于他的。神对万有有绝对的主权，神对万有有主权，所以呢，他可以改变万物的定律。在圣经当中呢，我们也曾经读过一些的记载呢，是万物的定律呢被改变的。比如说呢，在约书亚记的十章十二节到十四节呢，就提到过神曾经叫日头停止。在列王记下的二十章八节到十一节呢，神又曾经叫日影退后。那神不单单对万物有主权，可以改变万物的定律，神更有主权来审判人的罪。神的主权在道德方面呢，为我们定下了是非善恶的标准。是与非以神的判断为标准，而不是以我们人的标准来作为一个原则的。神的主权也在对人施恩方面表达出来，神要恩待谁就恩待谁，要怜悯谁就怜悯谁。从圣经当中的这一些的记载里面呢，我们可以看得出神的主权。第三方面，神的国的内容呢，就是神的子民。那一个国度里面呢，当然有子民在其中。那到底谁是神的子民呢？圣经呢告诉我们，就是那些听从神的呼召，遵行他旨意的人。如果人违背了神的命令，弃绝了他的法则，去拜偶像，去行一些邪僻的事，他们就会失丧了那称为神子民的身份了。所以呢，我们知道神的子民这个定义呢，并不是血统上的遗传的。罗马书的九章七节到八节清楚地说明，也不是因为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就都做他的儿女，唯独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这就是说，肉身所生的儿女不是神的儿女，唯独那应许的儿女才算是后裔。这是保罗的教导。主耶稣也清楚地告诉我们，谁是神的子民，谁就有份于神的国。凡是听从基督救恩，借着圣灵重生得救的信徒，就是神的儿女呢。这在马太福音的七章二十一节还有八章的十一节都说得很清楚的。还有一点很重要的呢，就是成为神的子民呢，我们不必要等到神的国完全的实现，我们才开始有神的子民这个身份的。因为呢，成为神的子民是从今生就已经开始的了，神的国是现在就存在的了，到将来要完全的实现。那这就是关于神的国的内容里面的其中一部分，神的子民。你和我呢，都是神的子民，而且呢，从我们重生得救的立刻开始呢，我们就已经拿到了神的子民呢，神的国的子民的这个资格了。那神的国的内容呢，还有最后一方面哈，第四方面，那就是神的王权。在旧约里面呢，神常常启示他的身份是王。比如说呢，在出埃及记的十五章十八节里面就提到，耶和华必作王直到永远。在诗篇呢也有多处提到过，神是全地的王，治理万国。不单单是旧约圣经哈，在新约当中呢，耶稣也常常被称为王。主耶稣自己呢也承认的，在约翰福音的十八章三十六节到三十七节，耶稣承认自己王的身份。耶稣作王是属灵的王，是永远的王，在道成肉身之前一直到永远， 主耶稣基督都是王。那当一个人他悔改信主，接受耶稣基督作为救主的时候呢，基督呢就在他的生命当中做王了。耶稣基督也在你和我的生命当中为王。神有绝对的权柄来管理我们的生命的，对于犯罪的，神会施行警告审判；对于纷乱的，神会施行治理管辖；对于忠心良善的，神会委托更大的使命；对于又懒又恶的，神会将他除去。这就是神的王权怎么样实现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实现在我们这些神的国的子民的生命当中。今天的月信呢，就跟你分享过神的国这个末世论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论题哈。所以呢，在进入末世论的内容的时候呢，月心把神的国放在第一件事情我们需要认识的。那今天呢，我们从新旧约的圣经当中明白神的国的定义，另外呢，我们也明白了国度的形式是怎么样的，还有呢就是国度的内容，刚刚我们讲过的包括了神的旨意、神的主权、神的子民，还有神的王权。盼望呢，经过今天的学习，你对于神的国有更多的了解。在这个时候呢，让我们同心的在神面前一同的祷告。亲爱的天父，谢谢你让我们有机会来学习关于末世论的一些的真理。主啊，盼望你常常的赐给我们有聪明、有智慧，让我们更多的明白你的心意。谢谢主，让我们今天明白关于神的国的道理。在圣经当中常常提到神的国度，还有神的国跟我们的关系。主啊，我们求你帮助我们常常的记得神你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你是我们的主，是我们的王，以至于我们真的把我们的主权完全的交托给神。主啊，我们有时候很容易很想自己做自己的主，做自己的王，但是主啊，求你提醒我们，让你做我们的主，做我们的王，让我们能够有一个顺服的生命，在你的面前由你来带领我们走前面的每一步。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如果呢，在今天的末世论的学习当中你听月心的讲论的时候，你有一些不明白的地方，或者呢你有一些的感受，很希望呢跟月心来分享的，月心的都是非常的欢迎您来信跟我谈一谈的。那我也很乐意的把末世论的这一份的讲义来寄给你。那么明天同样的时间呢，我们会继续的在这里见面。我们明天会进入末世论里面的另外一个主要的论题。明天我们同样的时间再会，愿神赐福给您。